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特朗普遇刺，各方解读不一，枪击案影响总统选情；二、中共三中全会开幕，习近平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到星期四呢，在密尔沃基召开，会上特朗普将被正式推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周六的枪击事件之后呢，这场大会更受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了共和党大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了解详情。卡拉你好。
徐波你好。嗯，
这个共和党全国大会现在的现场气氛和安保情况啊，据你观察怎么样呢？
是许波，像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周一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正式的开幕了。那么在昨天的下午呢，这一次共和党的提名人特朗普，也是前总统特朗普呢，他在昨天下午是已经抵达了密尔沃基，准备这一次共和党大会的活动。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大会期间呢，预计将会有50,000人到达密尔沃基，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挑战。其实在此前呢，密尔沃基的这个安保措施还有大会周边的安检措施都已经是非常的严密了，但是鉴于刚过去的周六发生的特朗普集会上的枪击事件呢，在这附近的安保行动也是再一次的升级。那么其中呢，这个采取的措施就包括在会场的周围增加了安检的站点，并且呢是这个机动车进行的区域的范围也是有所扩大的。那么根据记者的经验呢，像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个会场是一共经过了2次的安检，首先是在车上就要打开车的前机箱盖和后备箱来进行安检，获得一个贴纸之后才能进入会场周围的街区，然后呢在行人才能进入的这个区域呢，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这个查包和这个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检。那么在这个安检站点呢，我们至少看到了大概有20多名的特勤局人员、警察还有其他的安保人员。那么另外呢，在进入会场的时候，我们还要经过2次的这个证件的检查才能进入到现在这个主会场的区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保是非常的严密的。那么现场气氛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会场的准备工作已经是接近完成了，那么今天大会也会马上要开始正式的议程了。那在这个会场附近的氛围呢还是相当的轻松的。昨天呢美国之音也和当地的一些民众进行了交流，那么他们普遍认为呢这一次安保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太担心，而且也有人表示说周六的枪击事件呢反而会让这一次的共和党大会更有活力，而且更能专注于这次大会的议题。许波，
好的。那么周六的枪击事件之后呢，共和党大会是备受关注，那么据你观察这次共和党大会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是，那么这一次共和党大会呢，最主要的看点无疑就是特朗普将会第三次接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了。那么他将会在周四的晚上正式接受提名，并且会发表讲话。那么在当天的晚上呢，这也会是整场会议的一个高光，也是大家的最关注的这样一个时刻。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还非常关注特朗普会选择谁来作为他的竞选搭档。那么今天我们接到的最新的消息呢，是说特朗普他有可能最早在今天的下午就会公布他的副手的人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公布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次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呢，呼吁拜登退选的声音是此起彼伏，这也使得这一次总统大选的形势也是更加的微妙了。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会选择谁来作为他的副手，也是会影响到民主党方面的这样一个考量，所以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那么再说到今天呢，我们看到今天 这个大会的主要议题呢，主要有两个。那么首先呢，就是来自全国各州的2400名共和党的代表，他们会进行一个唱名投票，也是正式推举特朗普作为党内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投票呢也只是走一个形式了。我们知道特朗普他在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是锁定了党内候选人的这样一个资格。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还会这个与会的共和党的代表还会投票通过新的共和党的党章。那么这次新党章呢也是2016年之后共和党第一次发布这个新党纲，名为让美国继续伟大，这也是借用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了。那么这个党章中呢也提到了有关于中国的内容，那么其中就包括说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取消中国的 WTO 这个最惠国的待遇，减少关键商品的进口，以及禁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产和工业。那么这些呢，这个党纲的内容我们知道也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对于候选人还有这个政客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约束力，或者说也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么最后呢，其实除了讨论党内的事务以外呢，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很多的有这个政治人物还有一些明星会来这个大会上发表讲话。那么现在我们所知道已经是安排有讲话的人呢，包括之前特朗普在党内的竞争对手 Ramaswamy， 还有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还有包括他也是之前的竞争对手 Nikki Haley， 也在昨天确认会在这个共和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那这也被认为呢是在周六的枪击事件之后共和党党内展示团结的这样一个表现。徐波，
好，我们感谢卡拉在密尔沃基现场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特朗普遇刺，各方解读不一，枪击案影响总统选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一场竞选集会上遇刺受轻伤，联邦调查局呢正在对枪击事件作为国内恐怖主义案件进行调查。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总统星期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全国人民冷静下来，称任何暴力在美国都没有立足之地。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关切美国总统大选和特朗普的健康。中国外交部表示，关注特朗普遇刺事件，习近平已向特朗普表达慰问。特朗普遇刺事件呢，进一步加剧了本已紧绷的总统竞选紧张程度，选民和党派都从各自的立场对枪击案做出不同的解读，激化了全美各地不同阵营的辩论言辞。那么枪击事件如何影响美国总统选情？这一枪能否把特朗普送入白宫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博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
台湾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庄严呼吁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拒绝政治暴力。一天前，他的竞选对手前总统特朗普遇刺未遂，令人震惊。特朗普现在已经前往密尔沃基参加共和党全国代会，预计呢，他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这表明两人都担心，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呢，前方可能会出现麻烦。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改变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乃至历史进程的时刻。在上周六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一名枪手试图刺杀特朗普，但几秒钟后他站了起来。 但正如拜登总统星期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承认的那样，对于美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皮肉伤。他呼吁团结，并提醒美国人民，他们的力量来自选票，而不是子弹。
My fellow Americans, I want to speak to you tonight about the need for us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in our politics, and to remember, while we may disagree, we are not enemies. We're neighbors. We're friends.Co-workers, citizens,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are fellow Americans. We must stand together. Yesterday's shooting at Donald Trump's rally in Pennsylvania calls on all of us to take a step back, take stock of where we are, how we go forward from here.
特朗普在枪击事件后也呼吁团结。他于星期日抵达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参加共和党全国大会，预计他将在会上被提名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现任是表示，特朗普在面临死亡危险时的坚定态度将产生影响。
It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is election, but our politics more broadly. History suggests we're likely to see a rally around the Trump effect, where those that were in his camp will be even more in his camp. And then those who just can't stomach the political violence, for those that who face a reality check of just how dangerous our political rhetoric has become and sees this manifestation of violence play out before our very eyes, it's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on this election.
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这一严峻场景可能教会了国家一些重要的东西，制度比领导这些制度的个人更为重要。
I mean, it was both a really terrible day for American democracy, but in a lot of ways was also a great day. I think whether you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or you don't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what everyone should take away from that is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is a lot bigger, and a lot more resilient.than too many people give it credit for.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他们担心随着今年夏天两大主要政党举行大会，会有更多麻烦。
I have argued elsewhere that we are very likely to see political violence across the spectrum in this election cycle. Obviously, this is the most serious incident so far.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reason to believe.This will be the last violence that we see.
现在两人都在利用他们的平台呼吁美国人民摒弃暴力，团结一致。但是对于仍然需要选择其中一人来领导国家的美国人来说，问题是团结在谁的身后？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白宫报道。
我们看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遇刺两天以来啊，美国和全世界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政治暴力，称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与特朗普向来不和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暗杀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显示全球民主面临严峻挑战。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桑普律师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特朗普遇刺案以及美国的政治暴力事件？
这一次意外的事件让大家都很震惊，但是我觉得有危机就有契机。那这一次是上帝保佑，让那个川普总统能够逢凶化吉。那同时，我看到今天最新的发展也促进两党的团结，避免中俄等那个专制政权见缝插针。那我看到那个拜登总统也是看得到，他在前一天两次召开记者会，强调捍卫共和宪政民主，谴责暴力，也是呼吁保护川普总统，保护那个共和党在那个刚刚说到的 Milwaukee 的那个 RNC 全国代表大会能够顺利举行，彻查有关的真相，也避免现在用动机跟联系对凶手做出不必要的猜测。同时也关怀死伤者，抚平伤痛，团结美国，而且避免分化，也是专心对付那些专制独裁者渗透统战的伎俩。你看得到，拜登总统也是致电给川普总统啊，就前总统川普，那也是慰问。那川普经过这个一夜的反省之后，也是很清晰的跟大家说，我原先在礼拜四7月18号要在那个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去发表一番言论啊。是非常的强烈谴责县政府的腐败跟可怕，那现在完全把它撕成碎片，然后完全用新的方式来促进美国的团结，因为左右派的纷争当然有观念跟价值的分别，但那个是美国的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那你看到有关以前左派的人常声称川普是一个独裁者，其实这个说法说得太超过了。同样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比方说 Mike Collins， 声称是拜登命令人家去击杀川普，这也是毫无事实根据。所以看到大家只要放下成见，彼此合纵共济，这个是几十年来难得一个机会，促进彼此两派的那个习干戈，然后维护美国的团结阵容，这个才是全世界的福音。
好的，这就是有危机也有契机。好，美国政治暴力呢有案可查，历史上行刺总统成功及未遂案发生过多起。一位名叫公子审的这个公子审的这个网络大咖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言论。他说，在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无论政策上和理念上有多么激烈的交锋和矛盾，都应该在法治框架下公平竞争，反对任何破坏民主程序的极端暴力行径。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对，我非常赞成刚刚桑普律师所说的，现在这一次事件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政治人物的一个比较，就是开始团结，像走向一个比较一致立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因为从这一次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两党的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都出来呼吁要团结。我看这一次，虽然川普在过去的一些言论当中有非常过激的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也给他个人呢，应该说是增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分数。比如说他在那个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那个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讲话以后，因为讲话的主轴就是要美国人团结起来拒绝政治暴力，那么川普总统前总统呢也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说我们要团结。所以这个就表明啊，美国一旦这个强大的民主政治体系呢，一旦出现一个巨大的危机以后呢，这些政治人物呢至少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政治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从这一点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同时呢，我也要向大家指出，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光是美国，其他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分歧的情况下面，有人要做极端的行为进行政治上的谋杀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极端行为也好，其实非常普遍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曾经有四位总统被暗杀成功的，对吧？从亚伯拉罕林肯一直到那个肯尼迪，被刺杀成功有四位，但是被刺杀就是没有最后没有死掉的，包括那个里根总统，包括那个大老罗斯福泰德罗斯福的，他也是被刺杀过，都没有刺杀成功。但是更多的就是那种阴谋要刺杀的行为的，就是比比皆是，包括奥巴马，包括老布什，包括这个还有现在比如现在那个拜登，都被曾经被阴谋作为刺杀的对象。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呢，我们在任何一个社会，民主也好，或者政那个集权社会也好，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极端人的想法。但是问题，我们确实要反思，为什么这种刺杀，它诉诸行动以后，在美国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个人还感觉跟美国这个政治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美国是一个拥有枪支合法的国家。所以呢，这一点可能对未来美国政治是就政坛要推动，或者美国民主要推动对枪支的控制，可能还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进作用。比如说这次用来刺杀的那个枪支，它就是一个合法的枪支，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会观察它的后效吧。我觉得这一次既是个危机，又是个契机。我非常同意两位的看法。
刚才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看。一位叫多少的网友，他说，无论如何，民主国家不能靠枪杆子独揽大权，必须以选民的意愿来确定未来的总统，违背了这一点，民主就不再存在。特朗普如果胜出，说明美国人对拜登的失望，也证明特朗普过去四年确实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无论如何，特朗普这个政治素人只能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上以及国力上的独我 不会赢得世人的认可。另外一位叫罗，他说川普很稳了，这张图片抓得很好，再安上美国英雄基本定调了，就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件会不会改变川普的枪支的态度。刚才于平博士和我们这位这个网友都很关心这个枪支事件带来的政治暴力和这影响，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特朗普这个遇刺案呢，进一步激化了两党原本就已经非常激烈的竞选言辞的这个交锋。两党选民呢，都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来解读这一次枪击事件。有些民主党选民在谴责政治暴力的同时，质疑枪击案的反常及不合常理之处，怀疑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也有人讽刺特朗普求人得人，据说枪手呢是一名拥枪派极端白人种族分子。那么来请教桑普律师，对此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这两个问题，首先讲那个所谓的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啊，我觉得是经不起考验的。第一个，从122公尺以外用 AR-15 来福步枪来那个射击，那而且要准确程度1公分都不差，到耳边而不在太阳穴，我觉得是这个是匪夷所思的。射头部而不是射身体，这更加看得到是要命的，而不是来苦肉计。一死二重伤，那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那个不是苦肉计可以做得出来。而且川普总统前总统也可以说那个昼夜站起来啊，也可以说很快的公开透明自己的伤势，不会故弄玄虚，这看得到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苦肉计，是那个说法是不对的。那民主党曾经有一个政治顾问叫 Melhorn， 那 Dimitri Melhorn 曾经说这个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那今天已经郑重的道歉。那相反，你看到中国里面有一个世界军事的原执行主编叫金浩，那不断在中国墙内吹嘘这个苦肉计，说这个肯定是经不起考验。就算他们那个国师啊金灿荣也是反驳，认为说这个是暗杀，是民主党的极端派等等。那当然那个动机跟那个情况我先不说，但是可以肯定是中国跟那个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墙不断想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千万要知道，从常识判断，这肯定不是苦肉计。另外一方面，拥枪派的动机跟联系，就正如现在拜登说的，就不做猜测。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是觉得说在保守主义里面讲用拥枪权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按照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有的这个持枪权。那我们到最近那个最高法院有判决，家暴禁制令的人没有办法持枪，所以有例外，原则是有，例外是没有。你看到那个202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在布鲁恩案也是在强调有拥枪权，所以这个地方是肯定。那为什么要拥枪权？也不要责怪拥枪权，简单讲，如果没有拥枪权，那么好人没枪，坏人有枪。如果有拥枪权，好人跟坏人都有枪。今天责怪那一位 Thomas Matthew Crooks 那个持枪杀人，其实是跟拥枪权没关，是跟坏人作案有关。所以即便说今天是没有持枪权，坏人也是有他的渠道弄到枪支来犯案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责怪到拥枪权。
好的，
应该要这个整个宪法跟体制里面去寻求答案。
好，那么共和党拥护特朗普的人盛赞这位前总统临危不惧，甚至有点大义凛然的这个民主斗士形象，更有人呢把特朗普偏头侧脸躲过致命一击说成是天佑美国等等。有舆论认为这一枪改变了特朗普的形象，他的各种官司缠身呐、说话不严谨不诚实等人格问题可能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请教于博士，您觉得会不会这样？
当然这一次事件特朗普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值得可圈可点的，因为他在那个紧张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站起来并且表达他的这个对暴力的这个拒绝的立场。 我觉得对他个人是加分的。至于说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彻底改变他个人在民众中间的形象，我想这是有点夸大其词的说法。因为特朗普也好，这个拜登也好，他们在这次大选呢要争取的都不是自己的基本盘，他们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不会投对方，都会投自己。他们要争取的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不会因为一次事件就会改变很多。我们可以拿那个2004年，陈水扁总统当时在台湾所谓319的枪击事件来做例子吧。那个时候呢，确确实实是影响了很多人的投票，在最后一分钟投票的意愿。但是他是这个事情发生第二天就可以投票了，所以呢，这两个事情的这个不可相比。因为很多人拿这个来说是说，陈水扁因为319枪击事件从劣势一下子变成了盛世，可是呢，美国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的中间选民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呢，他们不太会受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摇摆。这件事情对特朗普是加分的，但是这个加分是不是到他最后就能够获得胜利呢？我想这个没有言过其实，而且呢，为时过早，还有4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说，美国这次大选是取决于双方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在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过程、竞选过程中间，怎么样赢得中间选民这个很关键的因素。一次事件，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会改变特朗普在民众中间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一个印象，还需要他不断的努力，可能需要再去改变，并且他的政治主张一定要有往中间靠拢，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选。
好，一位叫 Elvin 陈这位网友他说，无疑的，这一次暗杀事件把川普推向了高峰，未来的大选必将对共和党有利。另外一位网友尸骨无皮说，难不成1981年里根总统被暗杀不成就造成了1984年他席卷49州的历史要重演了吗？网友们呢这一次的确呢很多人这个认为特朗普占了上风，是不是这样？我们接下来分析啊。分析人士大都预计，特朗普枪击案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总统选情，极大振奋共和党和特朗普阵营的信心，让已经处于下风的民主党和拜登阵营可能会更加被动，并将促进中间选民向有利于特朗普的方向进一步分化。来请教桑普律师，有人说击中特朗普的这一枪很有可能把他送入白宫，您相信这种说法吗？
现在是审慎乐观了啊！我觉得这个强人形象犹如1945年2月的那个硫磺岛战役，六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硫磺岛，插上美国国旗那一幕一样啊！那当然是一个英雄的感性的反应，但还有4个月才正式选举。选举一天都嫌多，所以时间隔那么长，就更不可能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所以看得到政治是非常多的凶险，而且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哦，居然有接近10%的美国人希望说能够杀害川普都不要让他当选。我相信这个说法是感性上头了啊，我觉得这个民意调查也未必反映真实的状况。但是如果有若干人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必须要警惕。那看到现在的现任的拜登总统还是那个川普前总统都是呼吁大家团结，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做出痴心妄想。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就最希望大家那个痴心妄想，希望分化左右派，那只要美国能够团结一致，这个非常重要。我相信最凶险的时候不是在11月5号之前，而是在11月5号之后到1月20号这一段时间。选举结果如果那个结果太接近，可能失败的一方的民众，尤其极端分子，可能用这个地方来借机破坏。如果前提是一个公正而公开平等的选举，那如果结果是可以说公正的去处理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川普现在看到各项的大的民调都往上浮动，很多的摇摆州，基本上全部的摇摆州它都是他的天下，甚至维吉尼亚跟纽约也有翻孔， 半红或者说那个一半半雾波的局面。那你看到1981年雷根的时候，一旦他被枪击中了刑次，他的名望从60翻到68。那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迹象，可能笔数没有那么多，或者说大概类似，那可能这个会有个消退时刻。那这个时刻会在4个月里面消退，还是会进一步攀升，就看有没有突发事件跟各方面的情况。那所以各国都要为川普再当政做好准备。
上个星期，英国工党击败保守党，一天之后，政坛平静变天，和3年多前美国国会山事件形成鲜明对比。许多美国人感叹说，美国民主似乎不如欧洲民主来得稳定成熟。那么这一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民主党阵营就担心悲情牌发酵，选民非理性的倾向可能抬头。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出现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一般的人的心理是同情弱者，所以呢，当川普的前总统遇到这样的一个刺杀，当然民众一般的同情心是会下落的。但是呢，这种同情心能不能转化成最后这个选票，我刚刚还是那个观点，有待观察，还有4个多月的时间。并且美国选民投票基本不是靠那一种所谓的就是，特别是中间选民啊，不是那一种情绪性的投票，他们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不觉得这一枪就能够把他送进那个白宫。同时呢，我也想说，美国其实政治相当的稳定，虽然在社会上我刚刚讲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刺杀政治人物的事件，而且很多是刺杀得手的，包括JFK 和他的兄弟 Robert Kennedy 都被刺杀成功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影响政局的稳定，可能会出现一时的骚乱。真正对政坛出现威胁的是上一次大选的结果，是一个政党的主要候选人，他落选了以后，他公开主张不承认大选的结果，或者是用一种比较煽动性的语言去煽动他的这个支持者，这是才是危险的，而不是说一个单独的一个刺杀的事件，或者是某一个个人、一个民众、一个极端主义者的一个行为影响这个美国的民主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这次事件呢，对川普也好，对这个共和党整个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他们应该要去想，应该这个事件的出现就是对他们是个警示。我同意刚刚桑普女士说的，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是在选举结束以后，选举结束以后，两党候选人的投票非常接近，胜选的一方最后很安稳的过渡到去执政，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不是独有的。在尼克松的第一次大选输给肯尼迪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时就有人主张他要去呼吁他的那个支持者来支持他，对那么小的一个差距要质疑的，但是尼克松非常明智的拒绝了，他认为这就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果，他接受了。那么再看2000年，反观那个戈尔诉这个布什的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差距，就是美国的选举是由500多票决定的，也就是不到600票的决定的，是佛罗里达州的那个选举的结果。虽然戈尔也是不满意，但是他还是最后服从了宪法的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所以呢，这个也是平稳过渡。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政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上一次2020年大选，这个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所做的那个行为，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才是最大的破坏。刚刚我也注意到，桑普律师所提到的那个话是，其实是川普在上一次辩论跟拜登辩论最后说的话。当主持人问他们，你被问那个川普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会接受这次选举结果？他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词说，如果这个选举是公正的，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腐败的这种说法的话，他会接受。那么我们就要问，在民主社会里什么是标准？那么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完全可以在选举结束以后，如果他以微弱的选票落选的话，他完全可以继续不承认这个大选，这才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最大的威胁，也是我们现在要共同要反对的一件事情。我是最后不管是他当选还是那个拜登当选，或者拜登如果要换掉的话，民主党其他候选人当选，我们都应该支持这个选举的结果，除非你有重大的证据出来证明。那么川普在上一次大选结束以后，他的团队提出了几百个 诉讼，没有一个诉讼被证明那个选举就是那个局部的选举是有问题的，不是说它没有瑕疵，是有瑕疵，但是说影响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瑕疵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对美国民主制的一个伤害。我不觉得表面上那一些比如说一些纷争是会对美国民主制度伤害，而是一个党派一个主要的候选人他对民主制度所做的一个公开的那一种比较这种歪曲的这种宣传才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大的伤害。
好，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要结束了啊，我们聊天室里的网评呢今天进来的比较晚了啊，我节目最后呢这样，我给大家呢选读几篇聊天室进来的网评，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狮子先生，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3个多月，很难说不会再发生黑天鹅事件，目前还难以断定谁能赢得选举，不过这一次枪击特朗普事件呢对特朗普的助选大有帮助，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支持率暴涨。 Happy Ending，只要川普继续反对中共就好说，但是我怀疑川普上台乌克兰和台湾可就惨了。 Momoko Simizu 说特朗普一旦上台就要取消中国特惠国待遇，这一点最振奋人心，中国人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IJX 说川普比4年前成熟多了，政治素养高了不少，令人欣慰。好，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共三中全会开幕，习近平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共三中全会开幕，习近平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20届三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新华社日前呢发表长篇综述，强调呢全会的重点是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外界对拖延了近一年的三中全会有所期待，海外有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上来。但是习近平2个月前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就为他的深化改革定了调。他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那么你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有什么期待？习近平将如何为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指明方向呢？ 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这个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和这个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拖延一年啊，将近一年的，应该这样说啊，这个中共三中全会呢，今天终于开幕了。那么外界对这个会议严重延迟的原因以及会议的议程和主要目的都有种种的猜测和期待。我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从会议第一天的情况，您能否看出习近平主导的这个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什么？习近平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对，从他现在第一天的报道来讲，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标题式的报道，并没有透露重要的内容，只是说习近平在这个三中全会上面做了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要交给这个与会者去讨论。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周边的那些发言或者别人来解读啊，包括中央党校的教授林勇，包括这个人民网呢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PPT 来解读这个会议的访谈，以及刚刚主持人读到的习近平在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呢，曾经也发表过关于这个深化改革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言辞来看到啊，其实我们对这一次，深化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三中全会，期待期望的话呢，不能够太高，因为有几点是很明确的，他讲得非常清楚，也是各界解读的，就是第一个，无论怎么改，不能够改变党领导一切，就是全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以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呢，这个人民民主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共产党历年来所坚持的，在他的这个两任第三任以后一直在加强扩大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就是集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原则下面，你能够指望深化改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的变化吗？这是很难的。但是很明显，这一次被延迟了将近一年的三中全会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共产党的所谓的治理它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里面。这个困境是什么困境呢？一个就是党的全面领导和现在的经济局势的下滑有密切的联系，你党领导的一切经济活力就被窒息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他要伤筋动骨的去全面改革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会不会在这个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呢，放松一下或者松一松绑，那过去共产党的这个传统的语言来说呢，就是要放松，就是要松绑，那么在这个松绑的情况下会不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活力呢？也非常的难。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三中全会它延迟了这么长时间，足以说明它本身内部有一些局势不定。今天的新闻联播只播了一句话，关于习近平讲的一句话，所谓人民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是个极其空而没有这个内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本身说明什么？他还是想继续的向老百姓表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这一个说法呢，我估计还是他的主轴，就是要把共产党跟人民的利益把它用言辞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而不是用真正的实际行动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次会流于形式，流于空洞，这是我认为是可能最大的一个结果。
上个星期五呢，我们看到新华社发表一个长篇社评，题为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这个长篇竖评呢，这个开宗明义就指出说啊，这个三中全会的重点是要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啊。那我就请教台湾的桑普律师，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呢，不难看出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和习近平的主要意图，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看到这些党八股啊，我都看得到很多哈， 从上个礼拜五这篇文章到周末的一篇叫仅仅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到今天央视跟人民日报有一篇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广泛共识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得到都是一些党八股，你把它摘出来了解一些什么叫全面深化改革的意思，就是以下几点：一，坚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加强跟完善所谓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包括数位化的社会，包括数位集权主义，还有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破除任何妨碍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什么叫守正？就刚刚主持人一开始讲到的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中特色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绝不动摇。这些说法你看得到，没有自由、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没有人权，这个情况下任何改革都说不通。八十年代邓小平还有四个基本原则，但他基本上放权让利是实际上做到一部分出来。你看习近平会做吗？中共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那现在呢，习近平想这个外圈呢要停顿下来，停在什么位置？就死那个位置，慢慢溃烂，溃而不崩，用时间来换取生机。因为死一定要解决，一定要放，你能放吗？他觉得放就会乱，乱就会收，所以这个地方他不希望陷入邓江湖时代的魔幻的螺旋里面，他希望放是能讲不能做，死是能做不能讲。这个就是现在整个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怪圈。那你看到他支持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事情。因为正如很多网友说的，青年人要进老人院了，不只是要躺平，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后面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一位叫张老师的网友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说啊，他说三中全会推迟到现在开，其中有一个原因就要评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十年规划纲要的执行情况。其实十年里政治折腾一直不断，纲要基本上没有执行，因此这次会议基本上就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柴道个2023说，习近平这个时候还把改革二字挂在嘴边，纯属针房啊，贞节牌坊下面开妓院。习要的从来就没有深化改革，只有党的领导，而所谓党也早已从寡头共治变成了现在的个人独裁，甚至是习家天下。只要习近平还在位，中国经济就没有未来，只有国进民退，甚至退回到毛时代，党管一切，最终死路一条。 Lydia 说，所有的改革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安全和稳定是老百姓想要的幸福，不羡慕西方的自由民主，更不想要战争和动荡不安。我们最后这位网友的话呢，习近平听了一定非常高兴。接着我们的问题来讨论啊，外界对于这一次三中全会是有不同的期待的。一来呢，是因为自从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的三中全会就被蒙上一层改革的光环。那么即便是2013年习近平执政后的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也是大谈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二来呢，本次三中全会拖延了将近一年，说明党内高层可能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当全面深化改革的口风传出之后，善良的人们就希望看到习近平能痛定思痛，哪怕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那我来请教于博士，您对这一次三中全会有没有您自己的期待呢？
可简而言之是没有任何期待，因为我们看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第一次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思路以来，我们看中国到底全面改革了什么东西啊？第一个，从政治上讲，党领导一切，让人们回到了一个集权主义时代，共产党对任何人们生活的某一任何方面都可以要进行领导，和包括从我们衣食住行一直到最后甚至穿衣服都要进行领导，它不光是领导，还要进行这个所谓的规范。所以这一点上讲，人们已经是没有自由的空间。我们说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的那个改革开放最大的人们社会的一点，就是它释放了人们的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人们去来这个自由空间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邓小平不是什么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是伟大的什么一个政治学家，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他是一个了解民间疾苦的一个人。虽然他自己受制于共产党的一套意识形态，但是他知道共产党要想执政，就是让老百姓有活力，要让他们自己能过自己的好日子。可是呢，习近平那个所谓他的这个是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呢，第一个做到的就是让老百姓回到这个邓小平提出改革那个前面毛那个时代。第二个呢，经济上面的话呢，邓小平他正好是把这些所有的改革呢，就是要松绑，让人们自由发挥。那市场经济来说话，他不是的。习近平所做的深化改革是把经济制度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约束，然后呢，国进民退，让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呢，就是根本没有出路。所以这一点呢，也造成经济造成今天变成大幅下滑。所以这一点呢，而且呢，赶走了很多的外资，对吧？从社会治理角度讲，他用一个所谓总体的国家安全观，把所有的人们的一切对政府不满行为都归结成为一个影响政府、影响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的核心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而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核心又归结到他自己的核心，就是能够维持他的核心。所以这样一种深化改革十年来给我们展现的这个成果，让我们怎么能够去期待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深化改革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气象？一个人他不会把自己主动的改掉自己所已经做好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成果的，所以这一点呢是做不到。所以邓小平要改毛泽东，对吧？然后呢，其他的后代的人在慢慢的改前代的人。那么我们要非常，我想非常就是说强调一点，就是习近平他以及他的智囊班子很会偷换概念。这个偷换概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这一句话，都是用的改革，但是他改的是个相反的东西，但是他还继续说我是在改革，对吧？另外的话呢，他把安全的观念，过去我们讲国家安全指的是国家的外部威胁，他不是的，他把这个国家的外部威胁变成了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个威胁，所以呢说任何对他执政所产生的这个威胁都变成国家安全问题，那什么呢？国家变成了共产党本身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改革，所谓的深化改革，一点都不再有希望，是基于他的过去的一些经验，过去的一些事实。
今年五月，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和学界专家的个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为这个三中全会定调的，就吸纳了一些市场改革派的学者参加，这就再次燃起了人们对习近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的希望。但是习近平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发表讲话，让人们的希望再次破灭了。他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不能动摇。请教桑普律师，有人说这无论如何不会是邓小平的口吻，而是彻头彻尾的毛泽东的口气，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啊，就我觉得说，当然是不是邓小平的口吻吗？啊，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啊。大家知道说，毛泽东跟邓小平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中共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本质不变，黑点白点随时变。邓小平就是说了以下的话：1979年3月30号，理论工作务序会讲出四项基本原则，打击那个以魏晋生为首的那个西单民主墙事件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所以他提出四项基本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坚持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话的重点。请问有分别吗？没有分别。 请问习近平跟邓小平的分别在哪里？分别不在于说放弃一党专政，这个是完全一样。看邓小平1989年杀人，你就知道说他绝对不会在放弃共产党权力上面做任何让步。分别在于说，习近平要跟天斗与地斗，以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为敌，不虚心学习，自己觉得说是民主复兴，要那个现在要那个把太平洋的一半管起来，要跟那个美国作对，觉得现在中国已经是变成强国了，要不只是富起来，而且要强起来、硬起来。那邓小平当时是韬光养晦嘛，当时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跟全世界做生意，要保护香港，要维护香港，要签跟英国签中英联合声明。那现在习近平完全丢到粪坑里面，摧毁香港，所以这个就是分别。这个叫做那个他的那个自大、傲慢，而且不切实际的一些妄想，导致把整个中共拖向一个困境，也把整个中国拖向一个非常严重的境地。今天你看到企业倒闭，企业降薪裁员，失业、外资撤离，银行倒闭，金融危机，治安恶化，还有那个恶性杀人事件频发，自杀非常多，毕业就失业，很多年轻人进老人院住。这些问题都不是邓小平时代面对的问题，是现在中共溃而未崩的时候面对的问题。可见所谓的矛盾基本上本质不变，是演到这个地方是共产党历史的必然，就是明代的万历十五年，现在的历史垃圾时间来了。
好，
而且现在是过之无不及，所以现在看到中共的末路可能不远矣。
好的，那么如果习近平啊对于自己的路线如此自信、如此坚定，那么三中全会为什么还要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呢？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呢？有人说，既然你声明了几个不能改、几个不动摇，那为什么还要全面深化改革？他要改，能改的是什么呢，余博士？
对，我刚刚讲的就是它的总体上是不会有什么新的重大的改变，但是呢，不妨碍他去做一些所谓的松绑的要求。所以呢，他对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这次改革是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宣示，更多于实质上能够实现他所想象的那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预见，他会对民营企业这一块呢有一所论述，说我们要给民营企业多一个支持。这也是他过去一两年来现在转向以后所做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宣示吧。那么这种宣示呢，其实他是希望民营企业呢不要集体外走出，不要集体躺平，能够积极参与支持政府所主导的那个经济，然后呢能够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其实他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呢，给民营企业也有一些不同的待遇，有些听话的民营企业他给他更好的一些待遇，但是大多数呢没有跟他跟得那么紧的话，他采取的方针就是把他们生存空间不断的压缩。我想呢，在这一点呢他会有琢磨。第二个话呢，我在想他很有可能会给底层人们一些希望，因为现在很多的刚刚这个桑普律师讲的很对，就中国现在出现的社会乱象很多，包括年轻人集体躺平、少子化、这个高龄社会的出现，所以呢他在很多问题上面呢他已经窒息了年轻人的这个参与社会生活、参与经济建设的这样一个活力。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要给他们点一点希望，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财政政策上面给基层的底层的人民以及给这个民营企业有一些倾斜。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回到他改革的主轴，如果一旦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或者他认为影响了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甚至是对共产党的影响力有所削弱，比如说像马云过去他们搞的那些民营企业的所谓金融这些机构，他认为其实对他共产党的影响力有削弱，所以他就会毫不犹豫的一刀砍下去。
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些皮毛上面的改革，但是不会有重大的实质性的改革。
好的，那我们一位叫刘汉的我们这位观众呢，他回应于博士的话说，政治体制没改革，改革怎么深化，对三中全会毫无期待。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桑普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呢，是一，川普遇刺能否撼动美国民主政治；二，三中全会如何指明中国经济方向。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